比如说今天刚出家的，那么这个庙里的人都称通通称他叫做新道，都称他叫做新道。那么凡是什么苦差事诸的都叫这个新道去做，一定要做到另外有一个新道来了，那你才能够休息下来，这么一回事啊。我没有到日本去读书，我是在日本的老师那边学听刀的，因为我在日正时代是曾跟这个日本和尚学过的。他说他那边呢，丛林里面都是这样的规矩啊，所以这个执老服役是新进来的，必定要先去做，必定要做到由另外一个新的来了，有人代替了，那你才能够安闲下来，才没有那么多的工作啊。所以啊，这个刚出家的时候必定要能够自劳服役啊，侍奉师长，做一些苦差事啊。假如做不到的话，就没有办法出家了。所以按照佛制啊，出家有年龄限制的啊，如果要出家受大戒，总是在60岁之前，从60岁满了60岁之后到70岁，只可以受沙弥戒，就不准受比丘戒了。啊，超过70岁不准出家了，出家都不准了。不像我们中国佛教啊这么马虎啊，80岁、90岁还出家呢，啊，他们还要去登坛受戒。啊，可是他都没有按照规矩啊，从一年级开始，啊，他们一出家就要人伺候了，啊，这是实在是并不合乎佛制。所以呀、啊，前几天有个老人呢、啊，他75岁了，他来问我，他想他要跟我出家了，啊，那我就问他，我请问你，你要出家是你要来伺候我你，还是我伺候你，啊？如果说你要伺候我嘛，你比我都大了10几岁，你年纪那么大了，要你伺候我也过意不去，我不敢要。如果说你出家了要我伺候你，我自己修行就来不及了，我也没有这个时间来伺候你啊，实在是办不到。这都是一般世俗的错误的见解，认为出家是享清福啊，往往都是等到家庭的什么事业都做满了，义务做满了啊，孩子该这个女孩子该嫁的嫁了，男孩子该娶的娶了啊，义务都做满了，那么家庭事务都清楚了，然后我去出家，那么出家在庙里就可以享清福。他就是抱着这种心情来想要跟我出家，我真是怕极了啊，我怎么有这个能力接受这种人呢？他是在台中莲社受戒的，受三皈的啊，在台中莲社皈依的，那么皈依之后他想要跟我出家了，哦，这个问题太大了，可见这个受皈依也不是办法啊。说到这个80、90岁的皈依以后他要跟我出家，这个问题就来了。他不懂得在家应当是要啊怎么样子学习，怎么样子啊学佛修行啊，学佛修行并不一定要出家。他的错误就是认为啊，那么到了他什么事情都做完了，没有事了，就到庙里去出家，这是犯了很大的错误。现在啊，这种情况很普遍的啊，往往有些寺庙他好像理发店来了就剃下来，不管你年纪多大啊，只要有人发心就出家就好了啊。实际上出家并没有那么简单啊，出家是大丈夫之事，非将相之所能为啊，哪有这些的老公公老婆婆们就随便能够出家，没有那么简单的啊。佛法本来不是这个样，可是到了中国呀，慢慢变相，这个有很多啊对佛教的不利的地方都形成了，这个问题很大。而我们这些师长都应当要尊重，而且不但是今天是师长要尊重，而且永久要尊重。古代有这么一句话说，一朝为师，终身为父。今天我依靠这位老师为师，我跟他学过佛法，那么这位长老这位师长 我们进永久，最起码进这一生，他都是我的师长，我不能忘记他，我不能不尊重他。所以说一朝为师，终身为父，就师就跟于我们的父一样，跟父亲一样，所以我们中国的习惯称师父，师如父，师即父啊，师就像自己的生身父母一样，要跟自己的生身父母一样来尊敬来尊重才对的啊，不是像我们中国的一般出家在家的习惯呢、啊、往往啊，今天我跟这个师父好嘛，我就尊重他，有师父了啊、哦、明天啊反目了，吵架了，这一吵就不认了，就不是师长了啊，甚至啊啊把师长出卖了，什么样的都有，乱七八糟的啊，这个很要不得啊。我从前呢有一位长老跟我说说一句话，他说台湾一般人拜师父啊，他像什么呢，像这个在家人呢人瓜街，人瓜街的天无我啊，就是一个人呢他呀到了嫁了这个地方来，他这个地方没有他的这个俗家在这个天他的深深家里的那边的亲族吗，那么就是认一个同姓的做瓦街了啊、他说这个现在一般人呢拜师父都是在领瓦街，哦这个人跟我有缘嘛，那我就拜他为师了，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有些地方啊啊我寡包寡包合理啦，你来拜我做师父了啊、哦、啊，用买的买徒弟，这种情况也很多啊，这是很要不得啊。所以这是完全讲人情，根本就没有道义啊，这个很要不得。而且往往不尊重师长的这个问题也相当之大啊，这个受这个欧美的风气也有很大的影响啊，所以现在的大学的教授很辛苦啊啊。据说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国家的大学啊，这个大学的老师啊，他下课之后不敢从前门走的，为什么？怕学生来为难他，甚至要打他，他没有办法，下课之后只好从后门走，所以他的讲台后边另外要有后门，下课之后不敢从前门走，恐怕学生找他麻烦，假如没有办法应付的时候，有的时候学生还敢打他呢啊。现在批评老师打老师的情况太多了啊，现在的社会上的报纸经常还有啊杀害父母的情况呢，何况是师长，所以现在的这个问题相当的严重。那么我们学佛应当要懂得这个道理，师长再不好再差也不能不认，例如就是自己的父母一样，父母再不好也不能不认自己的父母啊。世俗有这么一句话说，子不嫌母丑啊，母亲长得再丑陋再难看，做子女的也不敢嫌自己的母亲长得不好看啊。那么这个做人啊弟子的，就是师长再不好再坏也不敢嫌自己的师长啊，都要跟父母一样的尊敬啊，不能跟欧美西洋去学啊，这是要不得的。我们是中国人，应当是按照我们中国的道统啊，按照我们学佛的佛法上，应当怎么样的尊重师长，应当要这样做才对的啊，不能学世俗的。那么这个尊重师长呢，也不是说师长叫你做坏事你跟住去做坏事，也不是这个意思。如果真正懂得道理的师长不会叫人做坏事的啊，万一有这么一个糊涂师长叫你做坏事的话，你不做就得了就好了，不必去啊反过来再啊或者喝骂师长 或者是对师长这个不敬等等，这个都要不得。我们啊，做人弟子就要尽到做弟子的本分啊，做师长当然也要做到是师长的本分，不过做弟子的我们更需要做到做弟子的本分，把自己的岗位站好，这样才对的啊。从前呢，东晋时代的这个道安法师，就是天下师道安呢、啊、道安法师有一位弟子啊，他这个弟子在一个寺庙里当住持啊，领导人修行啊啊，但是他有一次对处理公事上有不如法的地方了、啊、这个事情传到道安法师耳朵里面听到了，那么因此呢，这个道安法师教训他的弟子，怎么教训法子呢？用一根棒子装在一个竹筒里面，写上名字，叫人送去给他的弟子，叫他打开来看啊，也不是一封信呢、啊、就是一个啊，好像一个竹筒啊，里面空的，里面装了一根珠子啊，那么就叫人送去给他的弟子。他的弟子一看也没有信，是一个空竹筒，里面是装了一条鞭，一条鞭，打人的鞭呢、啊、他就知道了啊，我是犯错了，我师父这么远呢、啊、他不能来教训我呀，他现在就叫我啊啊，要把这个鞭呢、啊、拿出来叫就他是来打我了啊。那么他就把这个道安法师给、送来的给他的这个竹筒啊，供在佛前山顶里，顶礼好了，然后叫这个救叉师把那个鞭拿出来，把他打三下，啊，代表他的师父打他，哎、